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北京又出事，全中国专附近突发大火，商船持续遭袭，美战机再空袭伊朗多个目标，停火破裂，曼斯强硬警告以暴制暴，撞中国砖终于官宣，却诡异非常。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北京26号先至发生轻型飞机撞上第一大厦中国砖，冇谂到当地时间27号下午5点左右，距离事发地点唔到2公里，又突然冒出冲天大火，再次引发外界关注。根据中国社交媒体的消息，这场火警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香薰皮厂村北门附近，亦就是东四环华茂桥一带。现场画面显示，火势相当猛烈，滚滚黑烟直冲天际，几公里外都能够看到天空几乎被黑烟覆盖。目前起火的原因仍然在调查中。这宗火警之所以受到关注，因为它距离轻型飞机撞击的中信大厦，亦就是中国砖，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两宗事件都发生在北京朝阳区中央商务区附近，时间又只隔了一日，因为这样引发不少网友讨论。有网友留言说，东四环华茂桥起火离中信大厦咁近，连续出事太蹊跷了。经过26号，保安层级应该大为提升，居然又发生意外。仲有人话，唔会真系以为呢啲都系意外事故啊嘛？点解咁啱发生喺15人大代表被免除资格嘅时候呢？亦有人话，喺僵化倒退嘅政权下，咁样嘅事咧会更多，当局将面临新嘅挑战。霍尔木兹海峡紧张局势不断升级。6月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进行进一步攻击。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这样写，之前美军已经针对伊朗袭击 Ever Lovely 号商船一事采取反击行动，并给伊朗遵守停火协议的机会。声明说，不过伊朗方面并未选择停火，他的部队在美国东部时间27号朝早4点30分发射了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击中 Kiku 号邮轮。这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邮轮当时正运载超过200万桶原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今日发起的攻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进行侵略行为的直接回应。美军战机针对伊朗的军事监视基础设施、通讯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储存设施及布雷能力目标进行攻击。司令部说，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仍然在继续，美军部队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进行攻击并应对各种情况。美国和伊朗目前处于60日的停火期，双方仍然在举行谈判，希望达成结束冲突的最终协议。不过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27号表示，已经收到报告说一艘邮轮在该海峡被袭击。 UKMTO 建议所有船只谨慎通过，并将任何可疑活动报告交给 UKMTO。 有关当局正在调查这一最新的袭击事件。巴林外交部27号表示，在地区和国际社会正努力缓和局势的同时，伊朗政权持续发动袭击，因为这样破坏和平努力的全部责任应由德克兰承担。这个亦暴露出伊朗采取的是一种破坏安全、输出混乱、损害地区稳定的做法。 美国副总统曼斯6月26号警告说，若伊朗诉诸暴力，美国将对其以暴制暴。美伊爆发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首次冲突，就事件美国总统川普痛批德克兰违反停火，美国副总统曼斯亦强硬表示，如果他们对备忘录的执行方式有异议，大可拿起电话来谈，但诉诸暴力就将遭遇暴力回应。美伊17号签署14点谅解备忘录之后，目前正处于60日谈判期，双方需就船只通行、高浓缩铀储备等议题达成最终协议。不过伊朗25号发动至少4架无人机攻击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 Ever Lovely， 隔日美军更对伊朗境内多处目标展开空袭。美国中央司令部发声明及影片证实，美军26号出动战机攻击伊朗沿岸雷达站、导弹及无人机存放设施，回应德克兰前一日发射无人机攻击的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说，伊朗军队针对商船的无端攻击明显违反停火。另外，随着越来越多商业活动通行这一条关键的国际贸易通道，伊朗的危险行为亦削弱了航行自由，重申将继续为通行海峡的商船提供安全航行协助和支持。就事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威胁很快就会作出决定性的回应，宣称击退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沿岸西里克岛的攻击，而且反击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多处设施。若侵略行为再度发生，我们的回应规模将超过这一次。伊朗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齐26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管辖，请尊重规则，坚称无人机攻击并没有违反停火协议，而是停火管理。26号傍晚，北京一架小飞机突然撞击中信总部大楼中国专，当局之前紧急封杀消息，在27号下午通报飞机撞楼事件，说机上驾驶员一人死亡，13人受伤，但官方未提事件发生的地点。之前网民怀疑撞楼事件涉人为故意。根据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27号下午发出的通报，6月26号傍晚5:55，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运动航空器在飞行中碰撞一高层建筑，机上只是驾驶员一人已经死亡，现场13人受伤。通报说受伤人员在全力救治中，相关情况正由主管部门进一步调查。不过通报未提及事发地点和大楼名称以及驾驶员相关情况等。6月26号晚，一架小飞机撞击北京中信大厦，大楼玻璃墙膜碎裂，低层冒烟起火。网上流传的影片显示，有人受伤被抬出，满面是血，驾驶者名字是刘俊华。一位当时在现场的北京民众化名东卫话俾大纪元知，撞楼嘅时候呢，从天上往下掉落碎片，然后封路导致塞车，睇到有车玻璃碎咗。佢睇到两个人被拉走，一个女嘅，一个系男嘅。咁嗰个女嘅呢就系驾驶员，男嘅呢就唔清楚。至于受伤情况，因为离得太远睇得唔清楚。之前网上爆料，涉事飞机是东市商誉通航旗下一架中国产的阿洛拉 SA-60L 轻型运动飞机，注册号是 B12PP。 事发时一个名叫刘俊华的会员驾驶这架飞机进行简单的起降训练，在下午5:30从石佛寺机场起飞，原定下午5:40回去着陆，但在加入18号跑道西航线时，飞机没有正常降落，而是偏离了空域，一直保持270度航向飞行， ADS-B 监控到飞机飞到东五环附近时失去信号。中信银行公司网站2023年发出的消息显示，中信集团旗下一间理财子公司的总经理和上述的刘俊华同名，网上还传出一张中年女性的相片，说这个女子就是刘俊华了，是撞机事件的驾驶者，不过目前亦无法确认。英国金融时报27号报道，26号较后时间，记者在北京东部平谷区石窟子机场目睹了由穿制服的官员监督黑衣男子搜查一辆黑色 SUV 汽车。这间飞行学校据信是26号下午6点左右撞上北京市中心中信大厦的飞机的营运商。报道说，在与公共纪录连结的私人资料库中搜寻这架车的车牌时，确定这架车是别克 Enclave CXL， 注册者为刘俊华。这个名字咁啱就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飞机撞楼事件有关。不过6月27号下午3点21分，中国证券网发表对信银理财专户投资总经理刘俊华的专访，显示刘俊华接受记者专访的时间是6月27号。这个报道疑似辟谣，指驾驶员并非信银理财的刘俊华。中信大厦又称中国砖，是北京著名地标，距楼高108层，为北京之最，是央企中信集团总部所在地。这座大厦和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只是一条街之隔，距离中南海亦只有7公里。有严密保安的北京，这类事件被认为是非常不寻常。事发后，中共官方很快封杀消息，社交媒体的相关信息被禁。自大纪元发稿前，财新网等大陆媒体未报道北京朝阳微信公众号这一通报，微博上搜索事件亦受限制。网民猜测，这个极大可能是一宗故意撞击事件。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新唐人表示，飞机撞上这座大楼产生的舆论效应或者视觉冲击力，和911双子塔被飞机撞击其实是非常类似的，有非常巨大的政治上影响力。中国社会矛盾已经极其尖锐，就有人宁愿驾驶飞机进行这种的袭击。
各位观众和听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时事热评。今日是6月27号星期六，我是林欣，还有我的拍档子珊。子珊你好。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林欣你好啊。
今日呢要同大家关注一宗呢震惊北京甚至是震惊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啊。北京最敏感的核心区域竟然发生一架小型飞机撞上北京第一高楼中国砖，亦即是中信大厦的事件。咁事情呢就发生在6月26号的傍晚5点55分在朝阳区东三环附近，一架单发双座轻型的小飞机呢就在飞行中呢碰撞了这个中信大厦。机上面呢只有一名驾驶员的，已经证实死亡的了。现场呢有13人受伤，据通报呢就说受伤人员正在全力救治当中的。咁呢件事啊，最令人震惊嘅咧，唔单止系飞机撞楼本身啊，而系北京一直咧被认为系全世界空域管制最严格嘅城市之一啦。尤其系中国砖所在嘅呢个 CBD 区域啊，距离中南海咧只有几公里嘅啫，可以话系中共权力核心嘅门户地带。咁事件发生之后咧，北京警方大规模封锁咗现场。网络消息咧迅速被删除啦，而各种疑问啊就越嚟越多。咁呢个究竟系一场普通嘅飞行事故啊，定系一宗带有特殊背景嘅敏感事件呢？咁今日我哋一齐嚟深入分析一下。
坦白讲啊，呢宗事件啊，之所以引起咁大嘅震动咧，唔系因为撞 的是北京最高楼，是因为呢它发生在一个理论上几乎就不可能发生飞行事故的地方。如果一架小飞机呢能够飞入北京的核心的禁飞区，那大家自然就会追问了，咦，管控在哪里？雷达呢在哪里？保安系统又在哪里？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官方目前对整件事呢似乎就保持沉默，哦，那这个反而令外界产生更多联想的。
子珊啊，那我想从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倾起先啦。好多观众呢可能不太了解北京的空域管理啊。北京其实不是普通城市啦，而是中共最高权力中心所在地啊。咁按照过去公共嘅资料咧，公开嘅资料咧，北京上空啊，尤其系中南海周边咧，一直都系高度戒备嘅区域啊。咁呢架飞机究竟点解能够飞入中国专所在嘅区域咧？呢个系咪最令人匪夷所思嘅地方咧？
确实系咁啊，真系匪夷所思。咁根据咧多间嘅媒体报道啦，以及前飞行员的讲法啦，北京二环内几乎就是绝对的禁飞区嚟噶。咁而中国专所在的位置虽然接近三环啦，但仍然是属于极度敏感的区域。咁大家要知道，北京同普通城市唔同噶嘛。喺好多国家，小型飞机飞越城市就唔罕见，但系北京因为涉及中南海啊、中央军委啊、国务院同埋大量军事设施啦，所以长期以嚟咧实施极严格嘅低空呢个管制嘅。
咁理论上讲咧，一架未经授权嘅小型飞机进入核心呢个区域咧，雷达早就应该发现啦，更唔使讲话北京周边仲部署有空军防空系统啊。咁所以外界最大嘅疑问咧，并唔系飞机撞楼啊，而系飞机点解能够飞到嗰度啊？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故障呢，这样它又是怎样一路穿越层层管控进入 CBD 核心区的呢？这个才是成件事件最大的谜团。
是啊，林欣啊，现在呢网络上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究竟是意外事故啊，还是人为呢？从目前流出的飞行数据来看呢，很多人认为就不像是普通的坠机事故啊。咁你点睇呢个问题啊？
从依家嘅公开资料嚟睇咧，确实存在唔少嗰啲令人疑惑嘅地方啊。咁首先系天气因素啦，事发当日咧嘅时间大约系傍晚六点左右啦。北京咧嗰日嘅天气系好好嘅，能见度非常高啊。咁其次就系飞行轨迹啦。根据网上流传嘅 FR24 数据显示啊，呢架亚若拉 SA60L 轻型飞机咧起飞之后咧，并冇立即返航嘅，而系偏离原定路线，向北京城区方向飞去啊。更加重要嘅咧，系佢最后阶段仍然保持相对稳定嘅飞行高度同埋速度。如果系机械故障导致失控坠落嘅话咧，通常会睇到系急速下降或者系失速旋转，又或者是异常飞行那些状态啦。但是现在流出的数据呢似乎并不是完全符合这些情况啊。另外呢还有消息就说飞机在最后阶段可能关闭了那个应答机啊。如果这一点属实的话，那这个事件的性质呢就会变得更加敏感啦。当然呢，我们必须要强调呢，现在所有这些资讯仍然是有待官方确认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疑点太多啊，所以呢外界先会产生各种猜测的。这个金融时报呢还引用了前 CIA 中国问题专家韦德宁的分析啊，他认为呢习近平会立即往最坏的方向去想啊。那你认为中共高层现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呢有三个层面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安全漏洞。咁北京号称全球最严密嘅政治中心之一嚟㗎嘛。咁而家竟然有飞机撞上距离中南海唔远嘅地标建筑喎。咁呢个等于就话俾外界听，北京嘅安全系统并非无懈可击㗎。咁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政治联想啦。因为中国专嘅位置太特殊啦。根据过去媒体披露呢， 从中国专高层甚至可以直接观察到中南海部分的区域。咁因为呢一座嘅建筑本身一直被视为敏感标志嚟嘅。咁当飞机撞上偏偏喺呢一栋楼嘅时候，高层自然就会联想到系咪存在政治动机呢？咁第三个层面呢，则系模仿效应啦。如果社会舆论认为呢个系一种抗议或者报复行动，咁官方最担心嘅就系产生示范效应啦。
所以呢，我哋睇到啊，中共第一时间唔系全面公开资讯，而系迅速封锁消息啊。呢个其实亦反映出呢官方对事件嘅政治影响嘅高度警惕啊。
仲有目前网络上呢仲流传一个讲法，就系飞行员可能同中信系统存在某种嘅联系。虽然呢啲消息尚未得到证实，但点解会引起咁大嘅关注呢？
原因好简单，因为如果飞行员同中信系统有直接关系嘅话，咁样事件嘅解读就完全唔同啦。依家呢网上有人爆料就话飞行员可能嘅名呢就係叫刘俊华，甚至呢有人将呢个名同中信银行某位高管联系起身。虽然呢冇任何官方证据呢证明两个人呢就係同一个人。咁但係因为撞击目标呢啱啱係中信总部嘅大楼啦，所以自然引发各种猜测。咁如果未来证实双方确实存在关联呢，咁样事件可能涉及个人恩怨、商业纠纷，甚至係更复杂嘅因素㗎。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任何关联，这样又要回到最初的问题了，为什么偏偏撞上中国尊呢？所以这个身份问题可能是未来调查的关键之一。
我看到评论人士唐正远提出一个观点，他认为这宗事件就反映出中国社会矛盾正在度升级。你认为这种讲法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呢？
我认为至少值得关注咯。过去几年呢，我哋睇到中国社会出现大量嘅极端个案啦，从持刀袭击到汽车冲撞，再到各种报复性事件，呢啲现象背后呢反映嘅系部分民众对现实处境嘅绝望感啊。如果呢次事件最终呢被证明带有人为因素，咁样佢确实呢可能代表另一种升级嘅。因为能够学习飞行、考取飞行执照、租用或者是操作飞机的人呢，通常呢都不会是最底层的群体来的。
哇，如果连这些相对拥有资源的人呢都出现极端的行为，那确实值得思考背后是不是存在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了。那当然目前调查结果就尚未公布啦，我们不能够过早下定论。不过这种讨论本身已经说明外界对中国社会现状存在相当多的疑问。
截至现在为止，这宗中国专撞机事件仍然是有很多未解之谜的。飞机为什么偏离航线呢？是不是存在技术故障呢？飞行员究竟是谁呢？又为什么能够突破北京这么严密的空域管理呢？这些问题仍然是未有答案的。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资讯高度封锁的情况下，外界能够获得的信息相当有限。不过有一件事已经非常清楚了，这宗事件不只是一宗普通的飞行安全事故，它已经触及北京最敏感的政治和安全神经了。那未来官方是不是会公布完整的调查报告？是不是会公开飞机飞行记录呢？同事故原因将成为观察事件走向的重要指标。如果大家对这宗事件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区分享你们的观点。
多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一架值几十万人民币的民用细型飞机在北京最核心的空域飞了20分钟。号称铜墙铁壁的首都防空圈竟然连一发导弹一声警报都未有。这单可不是简单的意外啊， 它背后扯出来的是中南海内斗的黑幕。6月26号黄昏，这架国产阿洛拉细飞机精准地撞了中国专这栋大厦，这里距离中南海只是得 6.5 公里。X 平台飞行专家分析说，看航线高度和速度，整个飞行过程都在可控范围之内，而且这种机型配备的紧急降落伞系统根本没有开启，这个就排除了机械故障。金融时报发出最新资讯，北京警方当晚在平谷区石佛寺机场搜查了一架黑色别克昂科雷 SUV， 车牌登记车主的名字叫刘俊华。石佛寺机场是东方时尚飞行学校的基地，加拿大约克大学副教授沈荣音引述网上流出的资讯指出，女飞行员的名字就叫刘俊华。中信银行旗下信银理财五个投资部门其中一位总经理。现场甚至传出了刘俊华在担架上面的相，看他身体和手的姿势，他可能还活着。一个年薪轻松破100万的中产精英都找不到活路了，这个体制的压力窝安全阀早就被炸飞了。网友叫他做女英雄，因为他用一条命验证在北京的防空预警系统完全不可靠，川普想要锁定习近平比乌克兰军莫斯科还要容易。令习近平毛骨悚然的是这些细节，飞机偏离航线整整20分钟，北京塔台一直呼叫没人应答，最后派军机升空查看，飞机已经撞了上去。前中央情报局 CIA 中国分析主管韦德尔指出，习近平现在绝对会想到最坏那边，怀疑这一场针对高层的斩首行动。那为什么20分钟空军都没出手，习近平捉了张友侠之后几乎是将共军领导层连根拔起。而家仲有爆料话，习近平真正可以掌控嘅淨係得卫戍区嗰50000军队，其他啲老军头红二代都等緊机会出手。雷达兵见到咗细飞机，空管局都见到咗，但係冇人夠膽下令开火，因为底层官僚对于企错队嘅恐惧远远大过对首都被偷袭嘅恐惧。所有人都喺度睇好戏，集体摆烂，甚至高层入面可能都巴不得有人出手。这些就令人想起1987年震惊世界的红墙事件。西德青年鲁斯特揸着细飞机直飞入去，降落在莫斯科红墙。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免掉了国防部长和防空军总司令，引发军队的大地震。今日历史正在重演，那接住落嚟，经济卫戍系统将会迎来一场大海啸，军队高层会不会坐以待毙呢？这点值得关注。内忧越来越严重，但是北京在海外设下的局亦都在度迅速的崩盘当中。就在昨日，黎巴嫩和以色列正式签署了由美国方面主导的三方协议。以军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撤出，黎巴嫩军队接管，美国和联合国援助黎巴嫩 1.3 亿美元。消息一出，贝鲁特的真主党支持者即刻上街封路暴动，黎巴嫩军方出动镇压。咁点解和平嚟咗佢哋反而要掀台呢？因为德克兰唔应承。呢份協议分明係话俾伊朗同真主党黎巴嫩无理嘅事啦。伊朗唔单止代理人俾人废咗，霍尔木兹呢张黄牌都要唔 work 啦。地缘专家沙立卡佩雷拉留意到，伊朗啱啱先袭击咗经过海峡嘅商船，之后美军强力反击，但係国际油价反而跌穿咗每桶70蚊。以前霍尔木兹一乱，油价就会狂升，但现在市场就好像不在乎咁。言下之意就是国际资本市场不信伊朗有能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了。北京呢原本是指望着伊朗来牵制美国，但现在看来伊朗几乎是无牌可打了，北京束手无策。川普从中东抽身之后即刻全面摊牌 ,24 个钟头内连续三次开火，矛头直指共产主义。川普在真相传媒和今日的演讲入面直接撕开了极左派的伪装，将纽约那批政客定性为无神共产主义者。最震撼的是川普直接定调共产主义是美国立国250年以来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民主党内部都出现了剧烈震荡。温和派众议院民主党人公开扬言，如果这班社会主义者试图接管民主党，他们一定会反击。部分媒体甚至形容为民主党内做好内战的准备，可见严峻的程度。这个可不是选举的口水战，这个意味着美国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体制开战，中共几十年来在美国砸落重金铺设的统战大网就快要被人连根拔起，台湾的战略空间将会大幅扩张。2026年下半年刚刚开始，中共就连续遇到大地震。 不过呢，就在中南海焦虑失眠的同时，一场真正的百年大地震正将几十万平民卷入一场浩劫。跟住落嚟呢段画面真係令人一瞬间破防。
昨日26号我哋见到北京嘅呢座最高地标中信大厦突然之间被一架轻型飞机撞击，引发咗全世界嘅高度关注。而中共官方喺事发之后拖咗将近24个钟头先至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咗一份简报，证实咗话飞行员已经系当场丧生。当时飞机上就只有就是飞行员一人，意外合共造成他们13人受伤，目前全部都已经送院救治，伤者暂时都是无生命危险。咁在这份这个通报入面呢，虽然没有提到事发地点大楼的名字和作案动机的，但是具体的事发原因到底是什么完全没有提，只是简单讲了受伤人数，连驾驶员的相关情况连名那些都没有通告，咁就更加引发大量网友怀疑，觉得你呢单撞楼事件好可能是故意的。所以我哋见到网上而家传出呢个飞机嘅飞行轨迹，可以发现而家已经有相关嘅飞行轨迹出咗嚟。呢个飞机系喺下昼5:40嘅时候，本来应该要降落，佢系30分起飞，40分就系转一圈翻嚟就降落。但系咧突然出现异常动作，喺空中转咗一圈之后，又再转多一圈，转咗两圈，等于然后就直接飞向呢个中信大厦。所以咁样就显得好诡异，飞过去呢个过程入面大概系2分20秒。我哋见到呢个轨迹图传出之后呢，网友就纷纷表示话，中国发生呢种教科书级嘅案例，点样讲100个大话咁遮掩呢单单一事件，结果令到政府变成一个大笑话。有朋友话呢，佢话呢个系北京版嘅恐怖袭击压力测试吗？众所周知，中共官方嘅讲法系绝对唔信得过嘅。所以好多朋友都唔相信中共官方讲嘅呢个讲法。我哋见到呢件事发生之后呢，喺石佛寺嘅机场啦，亦即系呢个东方先锋飞行学校嘅基地啦，就系呢架失事飞机出发嘅地方。有一名金融时报嘅记者喺现场见到，有身穿黑衫嘅男子喺着住制服嘅警察陪同下，一齐喺度搜查一架黑色嘅 SUV 车辆。经过查询之后呢，因为有车牌嘛，影到车牌之后去查呢架车，确定呢架车系登记喺刘俊华名下嘅。而呢个名呢就系寻日我哋已经披露咗出嚟，同埋而家社交媒体上流传嘅驾驶员资讯系一样嘅，名一样。不过呢，我哋见到金融时报嘅报道入面明确指出话，目前仲冇法确认呢架 SUV 登记嘅车主。同中信大厦飞机撞击事件系存在住直接关联。但网上而家传嘅版本呢，就係话呢个刘俊华佢系中信银行资产管理业务中心嘅副总经理，而此系因为喺金融投资入面面临呢种巨额追缴保证金而损失惨重，所以冇办法被逼无奈采取咗呢种极端手段，开飞机就撞向佢工作嘅呢个集团总部大楼。但係呢，我哋睇到有意思嘅系乜嘢？27号下午，中信集团在官网上面发了一份署名叫刘俊华的文章，证明说刘俊华还生存紧未死，不是撞飞机那个驾驶员下。所以被网友普遍认为这个是在这里辟谣。在这次讲紧讲，今天大家都在传嘛，说这个撞飞机的就是他。今天突然出了一个文章说特别有意思。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你认为是不是这个刘俊华现在只能是靠估下？中共完全冇俾呢个消息，所以咧，我哋睇到《金融时报》嘅报道当中咧，仲指出话咧，26号晚上嘅时候，包括警察仲有黑衣男子守喺呢个驾驶学校嘅办公室。嗰个有一名知情人士就证实咗，话呢间飞行学校咧就系出事飞机嘅营运商啦。所以而家将佢大概有几架，嗰个有现场嘅短片吓，将呢个学校就系喺嗰边，唔知系搜查作业仲系点样，就包围咗起身。另外27号上午通往中信大楼的街区而家仲系被警察严密封锁。那个警察仲喺度搜查进入街道人士嘅背包，一带住嘢嘅话佢就会查㗎。所以警察呢就对佢哋解释话冇乜嘢特别嘅原因，只系交通管制而。咁我哋睇到去到27号下午嘅时候呢，有网友就拍摄到呢个北京中信大楼被撞击嘅位置已经开始进行修复啦。外墙受损嘅区域肉眼可见嘅有明显嘅修补嘅痕迹。呢个系啱啱撞完之后㗎。而家已经系基本上修补咗啦，但系你可以睇得出唔系原装嘅嗰个样。所以呢个事件呢亦都被认为系可以话暴露咗北京嘅防空 防空漏洞啊。嗰、那个外界认为话啲乜嘢？北京有全世界可以话系最严密嘅防空防护网，密布住20到30个地对空嘅导弹型都喺北京附近，而且呢种常态性维持咗300到500枚嘅导弹处于即时发射状态，随时准备好。但系呢套防空网喺现实当中咧，却冇发挥作用。咁有分析认为话咧，北京嘅呢个防空阵地啊，佢几乎100%系设喺呢种五环以外嘅远郊或者山头地区。佢嘅战术设计咧，完全系针对外嚟嘅空域嘅威胁，所以结果就导致呢种城市内部嘅超低空防御出现咗巨大嘅盲区。另外，亦都有分析认为话，失事嘅飞机佢系国产嘅山河阿若拉轻航机。机身主要是由叫碳纤维复合材料制成，所以它这个雷达反射面积比较小，加上飞机高度低，速度慢，所以可能是成功避开了中共军用雷达的过滤防御。刚刚前面提到这个 石佛寺机场啊，就是这个肇事飞机起飞的地方，离这个撞楼的地点大约是有50公里的距离，直线飞行只需要20分钟，所以就等于说中共军方在20分钟内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我们看到台湾的媒体啊，这个叫自由时报，就表示说北京安保系统在这次在飞机撞击事件面前是暴露了外强中干，防外不防内的防御漏洞，安保神话正在遭受强烈的质疑，号称着拥有全世界最严密的空中防护网。结果就咁样不费吹灰之力就被撞破咗一个大窿。我哋睇到啊，呢个台湾嘅媒体点播嘅点评嘅时候非常犀利啊。咁另外因为呢个撞楼地点呢，大家知道佢系距离中共嘅政治核心嘅中南海只有7公里嘅距离。所以美国情报专家叫做韦德灵喺接受金融时报嘅采访嘅时候，佢提到佢话呢件事情可能已经引爆咗中南海内部嘅刺杀与斩首嘅恐慌，极之可能会触发习近平对保卫北京空域嘅呢啲中共将领嘅严厉嘅修整。所以寻日我仲喺度讲，我话呢、这个可能有好多相关嘅呢个官员会因为呢件事情乌纱帽会跌咗啊。佢亦都分析认为，这个中信大厦的顶楼其实在能见度好的时候就可以用肉眼眺望到中南海，如果使用高倍望远镜话，甚至能够将高层的日常生活尽收眼底。在这种高度敏感的政治核心区发生这种飞机撞击，他认为习近平很可能会解雇负责批准这个飞行计划以及首都防空防卫的相关将领。所以另外呢，我们看到这个事情还是刚刚发生，还未结束，但是北京又出事了。他今日，我们来到北京朝阳区的27号下午5:30左右，就在这个北京朝阳区东四环的华茂桥附近发生了大火。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现场的烟，浓烟滚滚。好远的地方呢都可以看到冒黑烟。而那里距离昨日飞机撞击事件的中信大楼不够2公里的距离啊。所以这个现场大量浓烟涌出，消防车也都赶到现场处置处理这件事。但是目前呢还未知事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再来看一出政治黑色喜剧，号称统战影帝的台湾网红张立齐这两日在抖音上演精神分裂大戏。前一秒他还在中共官媒镜头之下称赞祖国给的机会多，下一秒突然间对着镜头痛哭流涕，甚至是扑通一声跪了在这里，隔空被台湾的奶奶叩头喊冤，说自己被吓回不到台湾。那个既然回不到去就安心点做个中国人，这样不好吗？不要急，他还没有演员。过了两日，张立齐再拍摄短片，直接点名台湾陆委会政副主委，兴到飞起咁逼问你哋几时先肯还返个合法嘅台湾身份俾我。张立齐呢波操作呢直接系令到两岸嘅网友达成咗罕见嘅共识。台湾嘅网友灌爆佢嘅留言区，讽刺既然觉得台湾迫害咗你，点解仲想返嚟？冇台湾身份你喺中国都唔值钱啦，成全你啦。连中国嘅网友都跑嚟补多刀，嘲讽佢话点啊，又想返去啦。张立齐呢是民进党执政之后中共捧红的统战样板。2017年他高调地宣誓加入中共。2024年中共放宽台胞政策，引诱台湾人定居福建。张立齐呢就站在央视的镜头前，拿着新政策之下的第一张定居证。激动地说，这一日我盼了10多年了。结果呢现在是求人得人。2025年台湾陆委会顺水推舟，依法注销了他的台湾户籍。 照理讲呢，佢而家系终于圆梦啦。咁点解要喊住咁问要返台湾身份？嗰个就要睇下中共残忍嘅统战骗术啦。中共呢就系、是、靠呃人起家㗎，自然对边个都唔会信任。1949年之后，留喺大陆嘅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宣誓投诚。中共初期呢宣称既往不咎，但系之后每次运动呢啲人都系斗争嘅对象。单系一次阵反就有200多万人被捕，70多万人被清除。唔好讲张立齐呢种细细个嘅小虾米啦，就连张治中上将喺投降中共之后，都只能够喺文革入面顶住特务头子嘅招牌，被监视、被批斗，尊严尽失，抑郁而终。由一开始，中共要谂就只系广告。当领定居证嘅新闻发完咗，气亦都杀青啦。而且呢一张立齐嘅抖音账号系台湾张老苏，佢清楚自己嘅价值系嚟自台湾呢一块招牌。在陆委会拔除他的户籍之后，一个没有台湾身份的台湾人对于中共来讲，统战价值直接就归零了。更惨的是呢，张立齐手入面那张定居证本质上只是一个有利。中共规定定居证只有6个月的效期，到期之前要去办户口拿身份证才算是正式入籍。但是张立齐承认程序未行完，亦即是说他现在可能是陷入了进退两难，没有了台湾身份和健保，亦都冇入籍共产中国，呢、这个可能先至系佢崩溃下跪嘅真正原因。
26号，美军发动空袭打击咗伊朗沿海嘅，包括佢嘅雷达站，仲有导弹以及无人机嘅储存库。另外咧，26号深夜嘅时候咧，伊朗呢个西里克地区咧传出咗爆炸声。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话咧，有2枚弹体击中咗西里克地区嘅一座通讯塔。咁个我哋见到美军稍后亦都公布咗呢次打击嘅相关画面。呢、这个亦都系我哋见到美国同伊朗达成所谓嘅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军首次发动袭击。另外呢，副总统曼斯喺寻日亦都转发咗中央司令部嘅文章，强硬咁表示话啊，如果伊朗对谅解备忘录有意见，你可以电话联系，但若果系诉诸暴力嘅话，只会被武力反击。另外，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就回应了，作为报复美军空袭，我们要去攻击美军在波斯湾地区的据点。另外呢，这边美国官员还透露说，有一架伊朗无人机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中了一艘载有200万桶原油的油轮。美军就击落了另外2架针对这一艘商船的无人机，所以一共发了3架，1架击中船只，2架被击落。嗰、那个其实我哋睇到，寻日嘅时候，美国中央司令部就已经喺度批评伊朗啦，话伊朗军队对呢种商业航运发动咗无端侵略，明显系喺度违反停火协议。而伊朗咧，竟然喺度恶人先告状吓。今日伊朗媒体就报道出咗话，那个谈判代表认为话咧，针对呢种公然违反谅解备忘录第一条嘅行为，必须要采取终止所有谈判嘅应付措施，包括停止剩余60日期限内嘅谈判活动。其实明明是他先去攻击商船，美国进行反击，他就走出来说美国违反协议要退出谈判。这样看到，根据霍士新闻，他们独家获得的一个录音显示，伊朗最近在向船主们发出了一些威胁，说如果试图穿过霍尔木兹海峡，将会用导弹袭击你的。所以这个录音里面就可以听到他们呼吁说，你们正在接近霍尔木兹海峡，革命卫队要求你们现在立即离开这个区域，你必须要立即改变航向，前往拉拉克岛的北部，你已经进入到我方的导弹射程范围，我很可能会向你开开火。完毕，就是伊朗这个对船只的喊话下，被这个将这段录音完整录了下来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清楚看到这个霍士新闻报道出来的，所以真是一个流民海盗了，现在已经变成。那个我们看到联合海上资讯中心呢，亦都同步发表了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的等级已经由中等上调到了较高的水准了。但是我们看到目前下油价还未有出现一个明显上浮的这个上涨的趋势。
再来跟进委内瑞拉双强镇的最新状况。先来看两个令人破防的画面。在重灾区拉瓜伊拉的废墟前，足球员贝洛绝望地喊住仔女的名字。就在所有人都几乎绝望的时候，不够一岁的女仔艾拉娜竟然奇迹般地在瓦砾里面爬了出来。大家欢呼奇迹，但是几个钟头之后，令人心碎的真相浮出水面。妈妈安德利亚已经遇到不幸，她在间屋倒立下来的最后一秒，用整个身护住自己的细路。贝洛在 IG 上面写低咗俾太太嘅话，康贺咗无数嘅人。 佢话：你永远系我哋最爱嘅英雄，我会话俾个女听你系点样救咗佢。但系我唯一无法原谅你嘅，就系你将我嘅灵魂都带走埋。前大联盟投手梅西亚当时正喺拉瓜伊拉一间度假酒店入面，佢想搭电梯去六楼，但系啱啱好地库有人揿电梯。就喺梅西亚阴差阳错嘅被送到地库嗰一刻，强震侵袭，梅西亚顺利咁逃到街上面，仲顺手将一位老先生拖咗出酒店外面。梅西亚话：如果当时电梯被送咗上六楼，可能就嚟唔切逃生啦。最后我谂只有我同嗰个老先生成功逃咗出嚟。酒店入面其余嘅人而家可能都仲被埋喺废墟入面。呢啲只系呢场八年强震入面嘅零星片段，真正嘅考验可能先啱啱开始。国民议会议长今日公布咗最新嘅数字，罹难人数上升到920人，3360到4500人受伤，失踪人数已经突破50000人。一场严重嘅灾难，余震已经超过30次，大桥断裂，车辆已经无法通过，连机场都严重受损。好多家属等唔到政府嘅救援，只能够系徒手喺瓦砾入面救人。天灾无情，但系人祸进一步将委内瑞拉人推入深渊。马杜罗执政嘅13年，委内瑞拉嘅医疗系统几乎崩溃，缺药、缺救护车、缺设备，全国80%以上嘅社区诊所晨早已经关闭，疟疾、白喉等病一直在流行。而家地震摧毁仅剩低嘅医疗能力，至少8间医院受损，幸存嘅医院全部超载，药品、氧气、燃料全面告急。委内瑞拉嘅军警完全冇接受过灾后卫生标准嘅训练，唔会提供安全饮用水、搭建应急厕所，更唔识得点样防治传染病。七月份正系委内瑞拉嘅雨季高峰，露宿街头，逼喺临时嘅避难所入面，多达几10万人。泛美卫生组织已经发出警告，委内瑞拉尤其要警惕水霉疾病嘅爆发。睇下先例，2010年海地地震后嘅10个月，霍乱爆发，拖咗好几年先平息，超过80万人感染，夺走咗近10000人嘅生命。今日嘅委内瑞拉比当年嘅海地更加糟糕，人口更多，供水同医疗系统更加脆弱。包括美国在内嘅17个国家救援队已经陆续抵达。川普政府承诺嘅$1.5亿援助已经启动，马斯克承诺为委内瑞拉提供1个月嘅免费网络服务。就喺委内瑞拉啲人被独裁体制拖后腿嘅时候，喺台湾竟然有啲人放住自己民主嘅日子唔想过啦，喊住叫要向独裁体制跪低做奴才。
6分钟，重庆一个18岁嘅男子冇咗。唔是浸死的，是被追死的，因为他在钓鱼，渔政执法人员在追他。6分钟，男仔跳入江入面，岸上的人没有人一个跳下去捞他。执法人员做的事是拿出手机拍影片，直到人沉了下去了，他们先开始打电话找救援。男仔死了，家属没有沉默，他们抬着遗体上街，身边跟住自发聚集的民众，一步一步要一个讲法。警察来了，遗体被抢走，人群被镇压，多人被捕。一个18岁的男子因为钓鱼被追入江入面，6分钟没人救，家属上街要一个公道，连遗体都保不住。这个就是2026年中国的法治现场，这个就是2026年的中国层出不穷的群体抗争事件入面最新的一页。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我是芬妮。6月8日下午4点几，重庆市一名18岁的男子在开州区调节坝下游钓鱼的时候，被几名渔政人员追赶，跳入江中后溺亡。这个宝贵的6分钟内，渔政人员始终未伸出援手。事发地点开州区调节坝下游，是当地人世代垂钓的地方，官方就以禁渔令为由，长期派渔政人员在这里巡查，遇到钓鱼的没收渔具，重罚1000元，驱赶不走的直接追人。 化名为赵俊峰的目击者，后来向大纪元林翻起话，当时我们看到渔政人员来了，那位男子没有同我们一起跑，他一个人直接向江中间行，他旁边几位钓鱼友嗌了他，他没有听见，估计他心里面怕被渔政人员捉住。那个人落水之后，渔政人员怕被祸及自身，拿手机拍影片，六分钟过去了，没有一个人去捞，人沉了下去，渔政才知道事大了，先开始打电话找救援。当时岸上超过100名的钓鱼友目睹了全程，还有人想去救人，想用几条鱼竿将它勾回来，但是这些钓鱼友被渔政人员追着跑，后来他们就走上了草坪，那阵不走就要被他们捉住罚款没收渔具。救援人员到现场之后动作缓慢，男子的遗体直至当晚九点才被打捞上来，捞起来的时候人已经僵硬了。当地的居民表示，落水的人才18岁，还是一个学生哥，当晚家属和大批民众自发聚集，他们没有去找律师，没有去信访办，他们做了一件中国社会最罕见亦都最绝望的事，抬住遗体上街游行。赵俊峰描述了当晚的抗议局面，地点蔓延到渔政部门门口、开州渔政警方门口、开州司警大门和屋苑门口，估计来来往往超过1000人。然后警方来了，他们没有来道歉，没有来协商，他们是来抢尸体的，顺手捉走无辜的人。据赵俊峰了解，男子遗体被打捞上岸之后，家属和官方在遗体处理方式上有明显分歧，家属上棺葬，警方上火化，双方最终未能达成一致，并爆发激烈冲突。赵俊峰亦提到，在家属抬住遗体讨个说法期间，警方采取了强制措施，家属抬住遗体去理论，警方联捉民众，警方跟住抢尸体，捉了十几个无辜的人。赵俊峰亦都多次提到警方和民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大家都很团结，不满警方强制性的做法。其实我们都知道，警方一直都在镇压平民老百姓的，警察太暴力了，后来警方不分东南西北乱捉平民了。另一位化名为林瑞泽的当地居民亦都就事件说，18岁的男子被浸死了，这件事在当地引起了民愤，大概有几千人去抗议，但是抗议亦都没有用，搬不赢政府的，只能够说政府太黑暗了。事发之后，政府开价18万，想将这件事买断，家属拒绝了，但拒绝又怎样，遗体最终还是被抢走了，现在所有相关影片在抖音上都消失了。林瑞泽表示，听说政府要赔18万，家属不同意，但不同意亦没办法，这件事现在抖音上面都找不到了，我拍的影片都不能够发，发了派出所马上来找你。赵俊峰亦都补充说，警方不给我们发影片，发了警察又要打电话给我，这套操作中国人民太熟悉了，不是处理问题，是处理提出问题的人，这个不是第一次，亦都不会是最后一次，这类群体性的抗争是中共一党统治体制下长期压制社会表达堵截正常申诉渠道的结果。长期关注中国集体抗争事件的 X 平台博主昨天整理了2025年以来中国大陆十大群体性抗争事件，其中包括四川江油反霸凌示威、陕西蒲城学生聚落、河南许昌六中学生聚落、宁波小乐溪医疗事故等事件，覆盖学校、医院、劳动、土地等多个不同领域的社群抗争，每一件都有同样的句式，事发、 民众聚集，警方镇压，影片删除，赔偿私了，沉默收场。这个已经不是个案，这个是一套定标准的社会消音流程。重庆抗议事件亦是这样，18岁的男子本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死在江里面，岸上的执法人员在这里拍片，然后政府想用18万将一条命买断，然后警察抢走了遗体，然后影片消失，之后就没有之后了。重庆的江水沉没了一个18岁的声音，抖音删了影片，警察抢走遗体，18万试图买断一条命的最后回响，消音成功了吗？在中国境内或者成功了，但有一件事习近平的删帖团队管不到，6月14日南韩的一场婚礼。新娘手捧鲜花行入礼堂，婚纱是纯白的，但仔细一看，上面竖着一行正体汉字，天灭中共，斧头压顶，天灭中共四个字。新娘在亲友的欢呼声中，沿著南韩国旗组成的旗阵走向新郎，两人最后并肩站在国旗下。婚礼现场多数是年轻人，他们维持欢呼鼓掌。影片传到中文社交媒体，网友的第一反应是这个才叫做最美婚纱，祝福这对新人。这个不是玩笑，也不是政治show，这个是2026年南韩年轻人的日常语言。反共在首尔已经成了一种时尚，不是地下的偷偷的那种，是穿在身上行入婚礼现场的那种。为什么会行到这一步？答案要由两年前讲起。2024年10月3号深夜，南韩总统尹锡悦突然间在电视上宣布戒严，指控在野党和反国家势力勾结。尹锡悦的戒严令风波撕开了一道口，令大批南韩年轻人第一次认真守了一个问题，中共是怎样渗透我们南韩政局的。守完之后，他们没有沉默，他们去广场抗议，表达反共立场。近日南韩选举的选票不足事件再次引发南韩人大规模抗议，很多年轻人质疑中共干预南韩选举，并在活动现场表达反对南韩共产化的立场。一位南韩女子表示，我们所诉求的是找回国民主权，那个明文保障在宪法之中的主权，权利是来自于国民，绝非来自国家政府或任何其他外部势力，这个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如果我们不在自由民主崩溃变成共产主义之前挺身而出，我们感觉我们就会变成好像香港一样，所以我们先站出来。还有南韩年轻人质疑中共干预，在现场高喊中国人民生存下去，打倒中国共产党，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注意看，南韩人闹的是中共，是党不是人，中共不代表中国，爱国不是爱党，这个区分连很多中国人自己都没有搞清楚过。最后我们将今天讲的两件事放在一起看。重庆家属抬住儿子的遗体上街，警察追上来抢尸体，影片很快清空。首尔新娘坐着天灭中共的婚纱走入婚礼，全场欢呼，影片全球疯传。同一段时间，一边人民想说话，但连遗体都被抢走了；一边人民自由说话，将最大胆的话绣在最神圣的衣服上。这个不是东西方的差距，这个是有没有关上民主自由那扇门的差距。重庆那个18岁的男子还未有机会选择，南韩那个新娘选择了将答案穿在身上。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希望之声，
希望
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